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咁过去咧就个零星期前咧就放假，咁啊去咗日本，咁啊去日本七八日，咁去咗北海道，咁啊好留心咧，七八日咧周围去揾教会、揾教堂，但揾一间都揾唔到。唔知系咪我睇即系啲旅游区咧，咁啊冇咧咁样，咁亦都唔应该，我都尝试去一啲即系啲流行窄街咁，但都揾唔到一間。咁大家知道係日本係一個福音嘅硬土，好福音進入去咗日本都好耐好耐㗎啦，但係咧仍然係唔好似中國一樣開花結果。另外一個感觸就係同樣係歐洲，歐洲喺嘅過去一段時間係好喺基督教係好興旺嘅，但係同樣。我個中間個仔去咗奧地利嘅 Salzburg， 咁咧佢亦都係揾唔到教會。我鼓勵佢去教會，但係咧附近只有一間天主教堂係用德文嘅，佢冇辦法，都嗰度嘅音樂學院冇一個冇啲 Christian Fellowship， 而嗰度歐洲而家嘅基督教嘅信仰係好薄弱。如果你有啲即係我三十幾年冇去過歐洲啦，我都好想去。有啲頂尖去過歐洲嘅人咧，都同嘅頂尖妹同我講，佢話去到歐洲，去到啲教堂咧，教堂好大好靚，但係冇乜人。啲教堂好靚好大嘅教堂，成為一個旅遊嘅熱點，唔係一個敬拜神嘅地方。教會咁嘅光景，但係聖經裏以弗所書曾經去描繪教會係一個榮耀嘅群體。教会是荣耀的教会，但是有没有问题呢？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曾经讲过，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教会。这个耶稣基督的应许，最近看到香港有些事情或者很多情况，大家 听到一 些口号，他说现在是世代之争，是一些以既得利益者和一些年轻人 的世代之争，是不是？大家同不同意？一个很片面的形容，我是不同意。现在这个世代是教会和世界的争战，教会必然在末世主再来的时候得到最终的胜利，彰显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这个从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预言，女人的后裔和蛇，即是撒旦的后裔，争战的延续。当大洪水审判世界之后，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先祖挪亚其中一个仔闪，然后继续拣选亚伯拉罕同佢立约，然后拣选以撒，再而拣选佢以撒嘅幼仔雅各去延续神对亚伯拉罕永约嘅应许。满有恩典权能嘅上帝拣选呢个小儿子雅各成为得胜嘅族类以色列。而这个以色列的群体，我们 通常讲的就是神的选民，就在旧约的时代在外邦人的当中彰显神国度的荣耀。今天的经文25章19至34节可以分为三段和大家去分享的。第一点是19至21节是讲约的传承是神的权能。第二个点是22到26节是讲有两个族类的出现，而是神的拣选其中一个族类。而第三就是讲人的不配，是27至34节，然后是讲神的恩典。而讲三点之后，我会再讲一些讲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里面的冲突，那个矛盾我们怎样去看。我首先看第一点，一个传承。在十九节好劈头讲一句好清楚一句，讲阿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仔。这里开始讲是以撒的图拿，都是讲以撒之后一段他的记载。为什么他要讲以撒是亚伯拉罕的仔？ 当一啲系流散咗各地，甚至系被逼迫嘅以色列人，佢哋一听到佢哋嘅后裔，佢哋嘅先祖系亚伯拉罕，而佢听到以撒呢个古呢、这个古记载系讲紧亚伯拉罕嘅仔，系好清楚去回顾翻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神去点样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家，然后应许嘅迦南地。亦都要透過佢嘅後裔去賜福呢個萬國。然後上一次嘅講道係講到神點樣去帶領亞伯拉罕嘅仆人去揾為以撒揾到一個合適嘅妻子，揾到合適嘅妻子。但奇怪就係一個合適嘅妻子同亞伯拉罕嘅妻子撒拉一樣係唔能夠生育嘅。一個女子當佢結咗婚之後唔能夠生育，兩三年就知道噶啦。因为佢好明显，以撒系知道佢请呢、这个娶呢个太太系去延续翻佢哋呢一个嘅应许之子咧呢个嘅血统血裔。因为咁嘅缘故，佢就为乜嘢咧？为着佢嘅太太唔能够生育，佢就祈求耶和华。因为呢、这个。今日有段嘅经文讲四个人物，讲四个人物有三个里面咧，都系一个属于系割裂，即系敬虔嘅人，系以撒、利百加同埋雅各。但系呢三个最终系睇个经文里面，或者以后嘅经文咧，讲到佢哋系，就算佢系敬虔嘅人，但系都系会因为佢某种嘅原因而犯罪。呢一度。好轻描淡写几句经文就话神要应允以撒嘅祷告，而利百加就怀孕，好轻描淡写，冇讲过好似任何一个好特别嘅事情。但系实际上呢一、这个轻描淡写嘅记述系讲神迹，系神权能嘅彰显。你今日大家在座嘅弟兄姊妹，我哋仲相唔相信神迹呢？咩叫神迹呢？神迹在圣经里面用好似用三个字去描述的，通常是用 sign、wonder 或者 power。如果中文的翻译是神迹、奇事或者是能力。从人的角度来看，神迹是藉着不平常的力量带来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即是奇事，一些能力带来一件奇事，然后传达和印证一个不平常的信息，神的启示。从神的角度来讲，神迹是神的行动，即是他的能力去吸引去属神的人，叫他们留意神的说话。这是神迹的意思。另外，神迹是另外一个是很独特的记号，有个独特的记号。而最基本的是，真正的神迹是不服从自然律的。自然律的意思是正规，是可以预告的，但神迹是特别的，是不能够预告的事件。另外，真正的神迹是能够产生即时的结果。在马太福音八章三节，耶稣是伸手去抚摸大麻风的人，而大麻风马上洁净。耶稣和使徒其他的神迹都是马上的见效。没有一个神迹是需要一个月或者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 去实现的。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神迹是需要几分钟，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八章去医治一个瞎子，他需要两个阶段，但当中都是几分钟的时间。但相对自然的现象，譬如小麦是需要一整季来生长收成，然后去磨成面粉先成为面包，但耶稣可以行五饼鱼的神迹。一个人需要十八年先以上才能够成长，但他创造亚当，他马上亚当成为一个圣人。另外，真正的神迹是一个特点，就是他总是荣耀神。行魔术的人或者秘术的人，他荣耀的是荣耀那些魔术师。撒旦一些行为亦都 是想迷惑神的子民，去欺哄神的子民。因为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九节，但是撒旦或者是一些行魔术的人，他荣耀的 佢唔系荣耀上帝，系荣耀佢自己。同时神迹唔系一件自然嘅事情，但系佢对大自然界系带嚟好处，譬如复活，佢系让复有呢个复活，让佢能系撤销死亡嘅果效，让生命带来益处。呢个系罗马书第八章咁去让我理解。医治身体系让神本身创造看为好嘅嘢翻去原状。另外神迹系永远唔会失败，因为系上帝嘅作为。呢位凡事都能嘅上帝系永远唔会失败，系神迹系会按照佢嘅旨意而成就。过去神会施行神迹，我仍然会相信上帝在我们当中会施行神迹，尤其我相信神会复兴他的教会，改变一些腐朽的生命，这些都是神迹，这些都会持久去彰显神的权能。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祷告的心，就好像以撒一样，一个敬虔的人，相当敬虔的人，他虽然要等候了19年，你记住他生这个孖胎的时候，他当时是60岁，他需要等了19年，都不愿意好像他父母一样去另外找另外一方法，用人的方法。我们愿意去祷告，我愿意去等候的时候，表示我愿意信靠这位超自然上帝的权能。我们祈祷不是为自己的益处，你要留意以撒求的不是，当然他是想米伯加有生育，但实际上这个是对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应许而祈求，而且他有等候的心。所以一个反映一样东西，华人教会为什么不多多的祷告，是不是不相信你所已经是委身的大能的上帝？你不愿意等候，是不是因为你觉得那些事情不会发生？如果你相信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你就会为教会复兴而祈祷，你要等候上帝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去彰显。这个对这一次的讲章，我可以讲是反复几个礼拜，用我们广东话的意思的字眼，就是我们抡了几个礼拜，让我自己首先，我相不相信这段圣经所启示的真理，让我自己首先得到提醒，作为教会的牧者的时候，我心真的相不相信祷告，相不相信祷告，我愿不愿意等候。第二点，我讲到两个族类，就是这个原因上神应允了以撒的祷告。令人很诧异的就是他怀了孖仔，而这个孖仔的问题就是在亚利伯家的腹里面彼此相争。他跟他丈夫一样，他求告耶和华，问他为什么。有一个经历，我的女儿陪了我去日本，也跟她谈，她说她经常睡不着。她说为什么睡不着，她说两三点就醒了，因为她不知道是不是她平时日头就很多的活动，那一静夜晚静下来，那个胎好像习惯了动，是不是，那她就扔来扔去的了，那她就扔来扔去睡不着觉的。咁你谂下，一个细路仔喺里面扔，即系扔来扔去扔唔到球，但系两个细路仔喺里面相争嘅时候，个妈咪几辛苦咧？所以你可以理解利伯加点解佢咁有咁苦恼，点解要求告耶和华？耶和华仲用咗个预言喺22-23节啊，讲你大家读咗睇咧，我就唔重复啦，时间关系。呢个预言重点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成为一国之父。另外有一个自然的顺序，就是说我们通常是大什么，不是大哈士，是大什么，由小的服侍大的，是不是，但是这个调转是大的服侍小的。 是以數那個族類將會 去服侍小那個族類，即是以後的以色列，而以數就是以東那族。而你看到整個的舊約歷史，從雅各而以色列這個族就是由雅各而來，而以東就是由以數而來。而在裡面的整個的技術裡面都曾經好提到這兩個族群的爭戰，尤其當以色列人在抗議四十年的時候，他兜兜轉轉的時候，希望有一條比較好的近的途徑去迦南的時候，以東人就在中間阻住他，不讓他過。這個在民數記二十章去記載一樣東西，甚至去攻擊他。這段歷史在羅馬書九章十至十八節咧，對呢段舊約嘅歷史咧，關於神嘅揀選有好清楚嘅解釋。我想讀一次俾大家聽。喺十至十八節，羅馬書九章十節，不但如此，還有利百家，既從一個人。就是从我们祖宗以撒怀了人，跟着他这个括弧就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作出来，只要是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神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就是这个讲这一段了。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所爱的，以扫是所恶恶的，这个马基书十二章的马基书一章二至三节嘅，跟住佢继续讲十四节，这样啊，呢个系阿保罗所佢去理解咧。这样我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九节，佢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不在乎那定义，不在乎奔跑，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常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上。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要怜悯谁，神要叫谁光颜就叫谁光颜。这里很清楚了，都不需要太多的讲解，好白。拣选雅各唔拣选以扫，系正正系神自己嘅拣选，系神绝对嘅主权。呢度让我谂到我哋自己作为一个父母，作为一个祖父母，我哋都好担心我哋嘅子女或者我哋嘅孙儿女，佢哋嘅未来。他们的成长，刚才我提到我的儿女开始，我开始离巢，我的 M 即是叫什么空巢了、啊、都没办法去即是太多的时间去所谓叫教养我的子女。他们是不是神所爱所拣选的呢？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当然我作为父母，在他年幼的时候我有一定的角色，但是最终我们对父子女或者孙子女，我们对他的关心爱护是一生。当他年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需要做的就好像以撒一样，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他们。当他们年幼的时候，尤其现在在做一些比较年轻的家庭，在年幼的时候我们尽心 去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主，甚至更好的就是以身去研究，但仍然是神的拣选，当中这种是神的主权，是 很清晰的，很清楚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仍然有个自己的责任，这两方面的矛盾，我们怎样可以去理解呢？ 我讲完第三点的时候，我再讲讲这一方面。但所以作为我们父母祖父母的时候，当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我将我就是祷告交托我们子女交给神，求主去怜悯他们。这个需要是这个是一生 的功课来的。他现在都在表面上，他现在都相当是好，好像 是仍然在主的里面。但他会不会失落呢？这个仍然是我们的牵挂。求主怜悯。第三点，他讲到是人的不配。在两位的孖仔，在以扫和雅各以后的记载，预示很多事情会发生。今天的经文讲他那个红豆汤的故事，后迟些又会讲他雅各骗他爸爸的祝福的事情。我下一次讲。首先讲这里，当这个两个孖仔出世的时候是以撒六十岁。而出世的时候，他命名就那个名字都 预示了他们的未来。而他性格和特质呢，就是特征呢，都很有清楚有分别的。先出生出来，即是出生的是以扫。以扫的名字叫做红色，或者是有毛的意思。他浑身有毛。而后来出生的是雅各。而个雅各的意思就是围住人的脚。个争个意思，虽然雅各出生世，但系佢唔止一次去绊倒佢嘅兄长以扫。留意以两个人嘅性质、性格同埋气质，喺慢慢喺长大嘅时候咧，逐渐明显嘅，逐渐明显嘅。所以有啲人，我尤其遇见一啲未信主嘅人嘅家长嘅话，嘿，你知唔知啲人细路仔出世咧，就好像白纸一样嘅。你父母怎样去塑造他，你就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有大家同不同意啊？跟这段圣经的启示是不同的，很不清楚。人生出来就有个什么性格和什么是特征的。我三个儿子就很清楚了。三个都不同性格的。所以你个教养的时候就很不容易的，不可以一招了的，是不是？所以通常都有些是有些摩擦矛盾，就算甚至是冲突。迟啲我再讲呢个问题点样处理。明显人一出生，佢有一定嘅性格同唔同，即系并唔系白纸一张，完全系靠人嘅力量后天去塑造佢。呢个唔可能。呢个留意睇到佢以扫就善于打猎啊，咁啊雅各咧就好识氹妈咪嘅啊，当中啊令到呢一个家庭咧。有咗嘅咩啊？有咗偏爱。整体嘅经文嘅技术咧，我哋可以理解，以扫系一个感情冲动嘅人，肉体嘅欲望咧，令到佢好鲁莽、好愚昧，亦都目光好短浅。但系另外一个雅各，即系一个好机智嘅投机家，佢对咗占咗哥哥嘅便宜咧，佢系唔觉得有问题嘅。他觉得是问心无愧。虽然雅各是没有欺骗以扫，让他哥哥卖掉了长者身份，好得到双份的产业。他只是占了哥哥在肉体软弱的便宜。这个何西亚书十二章三至四节有很好的 去解释。但是可惜的就是以扫更关心自己胃口。他忽略了远比他自己身体所需要的东西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神，实际上是神的赐福。这个长者的名分就是神的赐福，实际上是神的赐福。所以圣经在刚才在主席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就是圣经将以扫归于哪一类人呢？是属于属肉体的人，是不敬畏上帝的人，也就是说贪恋世俗去 不敬虔的人。但翻转头，令我位觉得三位相对敬虔嘅所谓以撒、啊、利伯、麦加同埋雅各系点咧？佢都系因为 家庭一啲对事物嘅唔同嘅睇法，而系都犯咗罪。呢一个问题系让我哋有一啲嘅学习嘅，学习咗就系咩咧？这个经文嘅重点唔系讲紧教父母教养好唔好嘅问题，以至到神去拣选雅各或者拣选边个，这个重点唔喺呢度，仍然系讲神自己好主权嘅拣选。而当中我让我睇到一个问题，就系话原来当中三个都系相对系喺圣经里面去让我睇到佢都系愿意去敬虔求告上帝嘅人，仍然会犯罪。而佢嘅问题就系佢自当中佢互相系冇一个咩啊，冇信任，冇沟通，冇互相冇 confidence。你听唔听到啊？各做自己做嘅事情，使知道个家庭咩啊产生乜嘢？产生冲突，产生矛盾。清楚我们知道的就是神的拣选，在罗马书给我们明白知道不在乎人的因素，是在乎神的恩典。但我一样要需要学习的就是学习合一的功课。而合一的功课，我通常我们讲合一的时候就讲和谐合一，是不是？所以作为一个教会，作为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很重点的方法，我们有相对有足够的沟通。不要因为自己的主见或者执着而令整个家庭产生矛盾和冲突。以至神亦都不会容许这他们的软弱上神的旨意是不会成就的，迟些会看到下一章27章你就会看到这件事。但让我们学到的功课就是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愿意去需要要学习 的什么地方，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学习在主里面我们一个信任，一个沟通，以至学习合一的功课。不是表示我们可能有时意见是可能不会同，但是仍然需要学习这个合一沟通，以至要减少这个家庭里面的冲突。而这些冲突是影响一个教会，甚至同时一个家庭在个生命里面的成长。这个是让我在当中也都学习到的功课。讲完三点之后，我们看看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里面，我们怎样去一个矛盾怎样可以调和呢？实际上是不是需要调和呢？这里有两个事实我大家都去理解。一个人的得救，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启示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谁什么神怜悯谁就谁怜悯谁，是不是？这个很清楚，这个是事实。另一个事实就是信主的人，他首先有人是愿意受差遣 去传道，跟着什么？跟着有人听道，听完道之后什么？他有没有自由？有自由意志去选择相信。拣选是神的主权，信主的人是人的责任。很多时候有些讲法就是，咦，神拣选有些人已经信不信耶稣，那我还使不使已经决定他信不信耶稣，我还使乜去传福音呢？这样神都一定拣选他的嘛，那他一定会信耶稣，所以我信我传传福音都不需要，不紧要的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当然不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和他的责任是很清楚的，是不可以推诿。
虽然这两个事实和真理好像有它在逻辑上有矛盾，但我给一个例子大家。在自然界里面有光，大家知道光是可以用两种的特征去形容它。光的前的向前行动，就是它向前 的方向，它可以用波 wave， 也都可以用微粒的。而这两样的形特征都是同时存在的，但是大家好像就是在物理学上，波就是波，不是一个微粒的，但是光仍是一个波，一个 wave， 也都是一个什么微粒的。两个好像 在逻辑上矛盾 的特征是同时存在的，就好像神的主权的拣选是神的很清楚 的， 什么的真理和事实，但是人的自由意志也都是神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和真理，有我的责任，但是两方面是同时在圣经里面的启示，同时是我们需要去认信。虽然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好在表面上在逻辑上有冲突，但是神做人的时候给人完全的自由意志，是行使的选择的 能力，这是神的设计，是神的同时也是神的主权。当人去行使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必须去心怀对造物主的敬畏的心，且自行去选择向这个神去负责。所以从神的角度来看，另外一个神命定救恩，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究竟是藉着人的自由意志是作出一个选择，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有应有的责任。其实神一直宽容人的过犯，否则就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 因此的缘故，神的拣选的主权再再说明上帝是一个没有恩典没有怜悯的上帝。总结今天的正道，就是没有恩典权能的神是拣选小儿子雅各成为得胜性的族类，而胜过世界荣耀的主拣选属灵真正的群体，就是我们的播道会灵福堂，包括所有普世的教会，成为国度得胜的子民。而我们的回应今天的经文和今天的分享，可以去归纳这几点。对神的拣选，我们要以信行合一的信靠，我们献上我们的不配的生命作为回应。在祷告上，我们要恒心等候这位超自然大能的上帝自己的作为。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是要靠神的恩典，我 们彼此要以恩慈相待，我们避免无谓的冲突，无谓的冲突。在传福音方面的使命上，得时不得时，总要传，总要救些人。因为哪个得不得救，你和我真的不知道，你和我知道的只是你自己和我自己是不是真正得到神的恩典，这个你自己需要去有这个确据。求主去帮助我们有这个确据，有这个认信。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的拣选，我们何等不配，但我们知道主你是怜悯我们，你恩待我们。求主你让我们有这个 是信服，也都 是委身的心，委身这个是这个无比的恩典，以照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的旨意能够得到满足。求主让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是有系统一个祷告的群体，是愿意等候主你自己大能的恩典是降临格的群体。我们很需要主你自己恩典， 祈祷交托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